到了开皇四年，公元584年，东突厥的沙钵勒可汗就接受了隋政府的管辖。因一次大的军事活动失败了，就造成了内部的分裂，内部的不一致，结果分成东西两部。那么东突厥的沙钵勒可汗呢，他就接受隋朝政府管辖，并且派人呢，派遣使节来到隋朝呢，来朝贡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啊，说感沐春风啊，归心有道，屈膝祭丧啊，干什么呢？表示归服，就表示归服。屈膝祭丧是什么呀？就是往咱们现在说磕头嘛，丧是指的是额头啊，膝啊膝盖嘛，你就跪倒那磕头嘛，就表示归附隋朝，而且呢是永为藩府，永远受管辖，永远作为藩府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隋文帝也颁布诏书，表示说往隋以和呀，由隋二国。那么今作君臣呢，变成一体，这说的话也挺合情合理。过去是好像两个政权、两个国家似的，现在成了君臣了，你归附我了，那就是一个了，一体了，就不分内外了。那么到了开皇五年，这是公元585年，沙钵勒可汗呢就率众南徙，注目白道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在这一年，沙钵勒可汗率领他的部众向南迁移了。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以什么地方为这个墓地呢？就是白道川。白道川就是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平原建崖子河镇，就是把他的营帐或者指挥的机构设在哪儿呢？设在子河镇，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的北边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由于沙钵勒可汗他率众南徙，住到这个地方以后，他起着一种什么作用？起着一种这个表率的作用。因此呢，突厥各部就纷纷的向隋朝称臣。那看到沙钵勒可汗就这样了，那其他部众呢？其他部的首领呢？也就是仿效他，纷纷的向隋朝称臣。那么到了开皇14年，就是公元594年，突厥各部的首领啊，相继的向隋朝贡马1000匹，羊2万口，驼牛够500头，就贡献了大量的牲畜了。还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他们贡献这些马也好、羊也好、牛也好，实际上表示什么呀？就表示啊，和隋朝呢要有一种经济上的往来，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，游牧民族必然就有马、有羊、马牛羊啊、马牛羊驼呀。但他需要的农产品怎么办呢？需要的手工产品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隋朝政府呢知道突厥各部的这情况，就允许呢援边致仕，就在边境地区呢设置这个集市，双方进行贸易。到了仁寿元年601年，突厥呀9万口内附。到了仁寿四年，604年7月，隋文帝死了。这一年，那么隋文帝死了以后，杨广继位，改元呢大业，历史上称作什么呢？他是隋炀帝。大业二年，就是606年，还有大业三年，607年，突厥首领啊入都朝觐，受到了隋朝的这个隆重礼遇。隋炀帝这个人呢，他还是比较注重呢这个民族关系、民族问题的。到了3年5月，隋炀帝北巡到了榆林，就是现在呢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。突厥的启民可汗就先后献马3000匹给这个隋炀帝，那都是很好的马了，3000匹。那么隋炀帝呢就回赠他的钵 是13000转，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上的相互往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西突厥和隋朝的关系呢，就越来越密切。到了大业年间，隋朝和西域，我们这里指的西域呢，指的是巴尔喀什湖以东、以南我国新疆的广大地区，就是我们过去谈的，实际上一种狭义上的这个西域的概念。这个时候，隋朝和西域各民族呢，也有密切的往来。西域呀，相率而来朝者呢，40余国。那就是说，今天新疆这个地区的，当时呢，称作西域，有40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。他们呢，都向隋朝呢，来朝贡，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。到了大业5年，就是609年。隋炀帝西巡，西域有27国的使者同来相会，在隋朝的长安和洛阳，更是呢西域胡往来相继。那就是说，在隋炀帝的时期，那么西域那些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者很多很多的都住在长安和洛阳。那作为西域较大民族的这个西突厥，在大业11年，他的首领就已经来长安朝贡了。同来的还有什么呢？像西域的求孜啊、疏勒呀、于田等等。这是我们讲的什么？我们讲就是隋朝开始，包括文帝、炀帝的时候，他的北边和西北边的这个少数民族，跟隋朝呢中央政府的这关系的情况。其次呢，是这个西、契丹、石韦、莫贺等族，就是东北边疆地区的。这个隋朝初年啊，西呢它是分为5部，附属于呢东突厥。那么突厥归附隋朝以后，西部呢就是西族的各部呢也遣使朝贡，一直到大业年间仍然不断，就彼此之间往来啊就没有中断。后来契丹呢也曾经附属于突厥，到了开皇4年，就是公元584年，契丹的首领叫做摩诃佛，就派遣使节呢到隋朝呢，请求归降，被隋政府拜为呢大将军，实际上给的也是虚职了、虚衔了。这是西族，那石韦呢？石韦在隋初的时候也分成5部，他既附属于突厥，他也向呢隋政府来直接呢遣使贡献方物，就贡献当地的一些特产。莫贺呢？莫贺当时也是分成许多部的。他这个分成的部呢有哪些呢？我们说呀，比如说，他这些有粟墨部，还有一些其他部，就是莫贺分成这许多部里呢，他都有首领，不相统一，就是没有统一起来，每个部都有自己的首领，称为酋长。那么开皇初年的时候，这莫贺呀，这粟墨部呢，就派遣使节呢，向隋朝贡献当地的特产。隋文帝的时候曾经设宴款待他们，在宴会上，这个莫贺使者和他的那些随从们都起来跳舞，就表现一些个舞蹈的内容。这个舞蹈呢，它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都是打仗的事儿，怎么打仗？内容还挺曲折，形式呢还挺新颖。到了大业初年，莫贺首领杜帝季，就莫贺的首领杜帝季呢，率1000余户归附，被隋政府呢 安排在柳城，就现在呢辽宁朝阳一带。就在大业初年，莫贺啊，他的首领杜迪季呢，率1000多户来归附以后，隋朝把他们进行了安抚，啊，安排到一个地方让他们居住，而且呢，隋政府还授这个杜迪季呢为金子光禄大夫、辽西太守，啊，成了辽西太守了。实际上，这个辽西太守呢也是虚衔。那么我们前面谈到了，就是隋朝的时候，他这个民族的情况，包括北方民族和东北方的民族，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呢，和隋朝的中央政府有些什么关系？是打仗啊，还是经济文化方面的贸易往来啊等等？我们讲了这个情况，谈到这个隋朝呢，它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呢，主要是蛮、辽、黎等族，所以最后我们要谈论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。那么蛮族呢，居住在今云南地区，当时啊有白蛮、乌蛮、河蛮之别，还有这些区别。那么居住在今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呢，隋初也称作蛮，他们啊没有郡长，随山洞而居，就没有首领，住在山洞里。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呢，有的称蛮，有的称辽，还有的呢称黎。隋朝初年，他们中啊已经出现了一些个酋帅大姓，就是比较有势力的人物。那么具有代表性的，就是冼冯家族和宁氏家族。冼冯家族中的这个冼夫人啊，和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呢是很密切的。开皇九年，就是公元589年，隋灭陈，岭南地区呢就置于隋朝的统治之下。冼夫人呢，她是拥护隋朝的统一战争，她曾经派人迎接隋军的统帅韦光来进入广州城。于是呢，岭南系定啊，就岭南地区就统一了，稳定了下来。那么由于冼夫人的作用，海南、丹耳归附者1000余栋啊，就他的这个带头作用，使得海南、丹耳这些地方呢，纷纷的归附，啊，有1000余栋，就这么啊这么多人口，那么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呢，也就置于呢隋政府的统辖之下。隋朝政府啊，册封冼夫人呢为乔国夫人，开乔国夫人幕府，置常侍以下官署。给印章，听发部落6州兵马，若有积极，田野行事。那就是说，冼夫人和这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那么密切，而且她受到了隋朝政府的册封，给她建立了办事机构，是设置了呢她的属下的官员，那就非常信任她了。那么，冼夫人在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过程中，她起了重要作用，这事呢看得非常清楚的。台湾在隋朝的时候呢，称作琉球。隋朝政府啊，注意对那里呢进行开拓。大业三年，就是607年，隋炀帝呢曾经派那个与其卫朱宽入海求访异俗，到达了琉球。因为言语不通啊，只找的啊，掠夺了一个人，就是抢了一个人回来了。到了4年的时候，就是608年，朱宽再次渡海到琉球呢进行抚慰。到6年，就是公元610年。隋炀帝派遣武喷郎将陈灵 朝廷大夫呢张振周率兵到琉球。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啊，以为呢是经商做买卖的呢，啊，他们到那儿来了，以为他们是做买卖的，是经商的，所以呢，就纷纷的到这个军中呢来什么，来跟他们做交易，就做买卖，来互换有无。南方的少数民族呢，他是经常的向隋朝政府朝贡。大业的是啊，大业年间啊，南朝呢，就是朝贡者，就南边的少数民族那些朝贡向隋朝朝贡的，就有十余国，在史书上记载啊，所谓十余国，就十几个、十多个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。只是呢，他的事迹多湮灭无闻呢，就没有记载下来。隋朝建立以后，我们刚才说到了，他和周边那些少数民族有这么密切的关系，因此呢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他除了和少数民族建立密切联系之外，他还对自己的行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。那当然，这里就涉及到呢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这个变化了。那隋朝建立之后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，那哪些方面改了呢？我们说呀，他在中央机构方面呢，他是废除了北周所设的六卿，他确立了三省制。什么是三省制呢？就是尚书省、门下省、内史省，这么三省。在尚书省啊，设置令、左右仆役、左右丞、都事等官。下面呢，设有吏部、礼部、兵部、都官、度支、工部，设立这么几个机构。每部呢，又设尚书、侍郎等官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尚书省。门下省呢，他设置纳言、给事黄门侍郎，还有录事、通事令史、散骑常侍等官，啊，设立这些官。还掌管什么呢？统城门、上食、上药、府玺、御府、殿内六局。每局呢，或者设置校尉，或者设置典狱，或者设置监，他的官名啊，跟他数目呢都不定，他是依具体情况而定的。那么内史省设置什么呢？内史省啊，设置令、侍郎、舍人，还有呢通事舍人、主事等官。就是这三省啊，它设置官的情况。那么尚书省管什么呢？它是管出纳王命，管出纳王命，扶奏百官。实际上就是替皇帝办事啊，出纳王命，扶奏万机啊，这是尚书省它的职掌。那么门下省呢，它是掌县纳建政，即司禁狱之职。内史省呢，是管司王言，即司禁狱之音乐。这个三个省啊，这三个机构呢，它的职掌不同。那么我们说这三省中，这内史省是决策机构，它是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。门下省呢，它是审议机构，负责审核政令，驳政为师。那么尚书省呢，它是执行的机构，它是负责推行全国的政令。在这个三省之外呀，又设有呢太常鸿胪寺、九寺，也是呢中央的机构。它是干什么呢？ 是负责一些个具体的事务，啊，这叫三省九司。这行政建制方面，这是隋朝呢改革的结果。这是中央机构，